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
这时候诸位安住在发菩提心上面，然后今天的内容呢，基本上我们专注在上一次的接续的内容当中。上一次就是是给洛顿是说洛顿的故事嘛，洛顿法师。然后今天的内容是帕丹巴桑基和密勒日巴尊者相会的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前面呢，先大概的说一下帕丹巴桑基。帕丹巴桑基呢，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印度的瑜伽士。他呢，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他活了非常长的时间呢。然后也有一些人说他就是达摩祖师的就是一个化身吗，还有莲花戒论师的一个化身，有这种说法。有些人说甚至是他本人就是一直就生命体没有离开，但是就演绎了这些身就是形象怎么样。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说根据一些现有的一些资料，这些有关于帕丹巴桑基的这历史来讲的话，据说就是他过去曾经是无能胜明王菩萨的这个一个化身。然后曾经也有说佛陀的时候说受记他会将佛法传方北方啊，这样的一些受记，以及就是在说他是生在南印度的一个叫贝塔的地方，然后生于婆罗门家族，父亲是就是海里面就是采宝的人。然后在当时当然有一些说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奇迹般的生了，然后他母亲呢就也很害怕，所以几度想要自杀，所以但是没有成功，最后生下来一个形象呢非常端庄的一个就是儿子。所以小孩子出生不久以后就说赞颂自己的母亲了，就说就是在还在石头上印留下脚印，然后感谢母亲在这种很困难的状况下就是把他生下来这样的。所以后来呢就学习梵文了，声明学，然后有一举一反三出离旁通的这样的能力，所以也学习这个音明逻辑学、天文学、心占的这些学工艺工巧，乃至于事件的包括就是骑射呀之类的。然后但后来就是他在现在是孟加拉那边嘛，就是那边的就是有些时候超岩寺也叫超戒寺，其实是一个寺庙，在那边呢受沙弥戒出家。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应该不是同类，就我们不是这里的圣天呢，不是另外一个圣天，这是不一样的人。然后后来在那边受菩萨戒，但是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呢，他在那边学了很久以后都开始在寺庙里面有一点不想待了，然后就离开了，然后接触了一些密续的大成就者的，大概有好像就是54位多少成就者面前呢，这些里面呢有很多这种男女修行者瑜伽士，作为他们的弟子，他也就是传承了很多印度大成就者的 这种传承吧。所以后来呢，就是据说有一些这个说法，就是说他曾经也去前往过汉地几度，然后又返回藏地几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些呢，就是从历史上面要具体要考证，其实已经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在学习了很多这个密续的教法，然后经过严格的修行以后呢，获得证悟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不仅是有共同的一些宿命通啊、他心通、神足通种种的以外，就是说有那种以前不是有讲从南岭陀的一些大学者修行很好，墙上画这个月城大师吧，就是牛奶奶牛是吧，可以从墙上挤出牛奶，这样说法有，就类似他也有点石成金种种的这样的能力。所以他当然不共的这些里面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极其有慈悲心的一个人，就是说因为有极大的慈悲心呢，就是他被称为慈悲的这个铠甲的这种上师，就是说珍视他人超过自己，纯粹从利他的这个心去做事情这样子，所以他有很大的这个成就。所以有些说他来过五次藏地，造访五次，但是有就是在没有之前呢，就是曾经他在印度的时候跟一个仙人嘛，就是那种的一起修行，但是那个仙人也是掌握了这种夺舍法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两个呢就看到有一就是很就亲近的水源的源头，就水流水的这个里面的死了一只大象，死了不久，困死了应该是在那边，然后因为这个大象是就是很大嘛，然后在那边一直腐烂的话，会把盐水盐浆的那个水呢很多也会有一些污染嘛，所以他就想说让那个掌握这个夺舍法的仙人呢，就是说应该把这个大象就是移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方式就是说因为是新鲜的，就是所以可以肉身还有就是机体还是很新鲜的时候，就像有点像那种不是现在有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器官还是组织都是鲜活的，可以就是什么移植嘛一样，但那个是肉体移植嘛，他这也是不是要进行肉体移植，而是说他的心识转到这个身上以后重新激活，然后就是移动这样子。当然一般大象困在那些水里面死掉的话，有些时候是因为大象没有很就是它的那个梯子很笨重嘛，所以它很容易打滑爬不上来那些地方，但是如果一个人帮忙从弄一个口子，另外一个就是大象就可以走出来。所以总的来讲这样的时候呢，那个婆罗门就说啊，那你应该去。所以之前的就是帕丹巴桑吉呢，据说长相非常的俊美的一个人，然后当他去夺舍以后，大象然后把大象的身体呢挪到一个别的地方去了以后呢，回来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朋友那个仙人呢，就是个子又小极很黑身体这么样的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夺舍以后把他的身体就是带走了，然后只剩下就是刚刚就是夺舍扔下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黑的这种的身体嘛，看起来那有点像印度的原住民那种早期的那种的，所以皮肤又黑，个子也比较小。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当然这个帕丹巴桑吉呢就当然很难过，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就是，但是由这个空行呢受记说你应该用这个身体，说用了这个身体你还是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叫丹巴纳琼，就是意思是丹巴是这个名字吧，就是纳琼就是小黑嘛，然后那这样以后他把这个朋友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带着这个就融入到这个身体里面嘛，这样子，所以后来 就是他在西藏来的时候，他叫就黑阿舍离那种的，就因为那时候是这样子。他以前也去过定日嘛，那边不是有做定日白诵嘛，也是当日点子，然后或者是就是，就是定日白诵，以前我们也讲过一次，非常殊胜的内容。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上师，所以他去的一些地方，后来藏地有创立，这个，有些这个传承。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断法的这个传承呢、早期的时候的这个断法，后来融入到各个宗派里面都有断法，但是祖上就是早就是从传承上来讲的话，他们是很重要的断法的这个传承的建立者，在藏地，所以那帕达玛桑吉就是人人皆知，在西藏、很有名的这个上师。那他们以前在大部分待的地方呢，就是其实也离尼泊尔那些地方不是太远，当然比上一次明德日巴尊者那边要还要靠拉萨那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他的教法上面呢也有比较有特色，就是也，就是不说太多的那种的理论，但是说的都是很多精要，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也看起来是比较怎么讲呢？严厉的，甚至骂人的那种，有点接近于有一点点，就是说要接受他的教法，在他旁边的话，有心脏要够厉害、够强，才可以经得起。怎么样说？所以他当然就是这个是就是那种息法嘛，对，息苦，熄灭烦恼这种的，就是传承。那当然，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断法。我们说把自己的执着斩断的一些观想、观修的法门，所以这个帕达玛桑吉的这个传承呢，就是长传承、中传承，就是短传承，或者说前中后，就这样说吧，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传承。所以，有些时候他也。传授给像克什米尔那边的地方的一些上师们，然后也传授给藏地的一些上师们，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像那个上一次米勒日巴尊者那个弟子的学习英明的那个洛顿，也是他的其中一个传承人，应该是那个中的那种，哎，是长传承的那个前吧，前传承的那个地方，就巴尔登希尔、洛顿，他们巴尔登希尔那些是长传承，后面有马松康，他们是中传承嘛，还有就是马永滚曲吉希尔，他们是那个短的这个传承嘛。所以当然有一些人也说那个帕丹巴是达摩祖师这样说的，但是实践上面的话，其实如果有要跨度很高才可以稍稍能够可能对得上，因为帕丹那个达摩祖师来到国内中国的时候，可能是1700年前左右吧，还是是不是？我看，差不多吧，好像就是差不多可能。所以这样的话，好像时间上面差的有点多，所以这个上面有些有这样的讲法有，但是不论如何，所以帕达玛桑吉呢，过去的时候在给藏地人多开示的时候，就很多直接的，就是有些人问他说，我已经年纪很大了，心也老了，年青春已逝，所以。没有办法了解很多佛法，所以那你应该就是我应该怎么修行呢？或者至少就是师父您给讲个故事听一听，一些奇妙的故事。但是这样帕丹巴就说，我没有什么奇妙的故事给你讲，但是无论你怎么这么老，但是你还是能皈依啊，你就好好修皈依。所以这种的，讲的有。所以就是另外一些说，就是说不修行的话呢，信心本来我们很强调信心嘛，但是说不修行的话，信心有何用？就是意思说你不修行，别就是跟 跟我说很有信心这样子，我让你修行，你又不好好修行，就大概是这样。但反正这一类的教戒就是对话式的很多，所以后来有一些时候呢，就是他对藏地的人有多有批评，有些时候说，师傅啊，就是说你现在要就是把门闭起来，封起来要闭关了。但是不是有一些人要找你吗？就是他们很远的地方过来的，他们很可怜的，就没见到你的话，他就说啊，这些，就是藏地的人呢，就是很好笑，就是说，我想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躲起来了，然后我停留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又跑来了，然后说，如果你就是化缘的话，他们好像不太愿意给，如果你不想要的时候，他们却要送过来。如果你解释的时候他们不听，不解的时候他们需要问问题，不解释的时候，然后假装有信心怎么怎么样，然后背后又做一些诽谤，所以说，想要就是说好像要修行一样的，但是内心里面的又是非常不如法的，所以他这样就是说的这种的教诫，一般都是比较直接的嘛。所以，其他一些人就是打扮呢，做的自己修饰的很好，这样的时候，他又说啊，你就是你应该，摘掉你身上的这些种种的虚伪啊、珠宝啊、各种就是头衔啊那些，不要就是很傲慢，这是你最大的这个修行呢、啊，保持谦卑的心呢、啊，就是之类的。总之来说，今天这个不是我们在讲帕当巴尊者，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大家一起，就是。多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是弥勒日巴尊者和这个帕当巴大师他们相会的，或者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帕当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在亚隆的这个我看富雅库的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涅拉木那边吧，涅拉木，以前反正也路过过那边，一些村落这些里面，我看，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富雅窟里面居住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是，梦到，四面空行母说，弥勒日巴，印度的帕坦巴桑吉。他已经在那边山那边了，所以你难道不去看一下他吗？这样说的。然后这时候呢，尊者呢就想说，所以他心里面没有什么疑惑，没有什么迷惑需要遣除，所以说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要去，就是非要看或者是见不可，这样子。但是他也知道说帕坦巴桑吉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人，所以说，就是，所以要去那边去，花一些时间，这样也是一件事情，好事情嘛，就没有什么，至少没有什么害处。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就就是吃一口饱平气，这样说就以神通的方式，然后去的。那这时候呢，帕当巴桑吉呢，就是也是收到了空行母的指示，正在往这边赶。两者尊者呢，就是他们在路上这个相遇的。那这时候弥勒日巴，那就是有一点像，说看一下帕当巴桑吉有多少的神通啊，所以就说变成路边的一簇鲜花，在路边呢就变转化身体，然后在路边等嘛。等的时候，好像就是帕坦巴桑吉，就是过去了，从旁边好像一眼都没看就过去了。过去以后，说可能是不是没，就有点形象上面看的，是不是就没看见，或者没认出来的这样的状况。我可能，那这样说吧，就是说，他们是， 还有就是有一些路上的一个商人，一些商人问他们说有没有知道有帕达玛桑基在这边呢，就是弥勒佛尊者就问的时候，路上的人就说他们没有看到别的帕达玛桑基是谁他们不知道，但是说那个这边有个印度佬，就是身上呢就是黑绿黑绿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大概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印度人呢？就是别人就这样说嘛，路上。所以就到了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变成路边的这个鲜花的故事。所以从旁边过去以后，好像就是没有看到有神通，没有看到一样的。但是这时候呢，帕达班桑吉其实知道了，就是这是弥勒日巴就是变化的一个，就是花一堆花嘛。然后转过身来以后，用脚踢了一下那朵花，然后说OK。就是说这个是弥勒日巴变化的这个身体，我他也不能这样子，所以先踢了一下，然后就没有那个嘛。然后就是有一点开始还是有批评他那种的，你看就是说你把空行的这个性命精要都用山歌随便的唱出来，为了惩罚你，然后许多空行食肉空行已经把你的这个魂气和种种，就是意思是把你的生命，就是也应该你的生命不长了，所以昨天恰巧被就是我遇到以后一起做了会供，然后怎么样？他这个跟那个这些故事跟断法的这个修行的精要有关的，因为断法的修法本身是说把自己的肉身呢，就是作为一种的给任何冤亲债主、任何的这些妖魔鬼怪也好，或者是其他这些是我们平时最忌讳害怕的，比如说我们很害怕逆缘。害怕这些怎么讲呢，伤害生命的伤害性命的伤害身体的东西，包括动物也好或者非人也好所以就是说更非常重要的，像那个做会供的时候说我知嘛，现出我知断我知的这个修行我知诸灭于法界二知诸灭于法界，因为就是类似的，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身体作为观想以后呢，纯粹的利他的心，尤其是这个断法的修行的根本还是在空正的智慧上面。如果不建立空正的智慧的话，没有任何断法可以修。其他的能修的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就是有一些不一定需要空正见的，但是可以修的自他交换的那种的法。但是也有自他交换的深入的话，也要就是结合空正，所以。但是一般的那些有些上面并没有太要求这方面，但是这个断法修行上面是建立在这个般若的智慧上面，就是断我执的方法，这个比较直接，看起来比较激烈一样的，所以人会不太容易接受。但是说就是说从这个无有自信现象当中的一切无有自信，包括我执也是这些概念的积累，无蕴皆空。所以是说从这个方式的话，对于肉身上面的很多的执着捍卫和抵御的种种的一些心态呢就瓦解，逐渐的真正的一种无我利他的或者是舍我这种利他的种种的心呢也可以逐渐的训练出来。然后也是说哪怕是现实生活以及梦境当中如果有敌对的那种的有景象的时候，人都有害怕或者是就攻击的那些种种的隐藏逃跑种种的反应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并不再做这些，而是说把这种怎么讲呢我只彻底的放下，然后就是不跟就是自我中心的捍卫的那种的情绪和那些就是彻底不同的这个见解和行为，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也是说帕达玛桑吉刚刚见到弥勒日巴尊者的时候就说你的生命已经就是不长了， 然后有这个深入共性，已经做了会共，好像就是你会就是生命不久了，怎么样说呢？所以这个里面的道歌呢，就是给大家读一读，这样子的话可能好一点。然后这时候就是说，弥勒日巴尊者变成这个人的身体，就唱了这个面临死亡六种把握歌，这样讲，就做了一个回答，说我是离变大雄师，长露无惧之獠牙，无怯昙卧雪山顶，此我正见把握也，具足于正见瑜伽师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解脱道上去。我是镇定至雄鹿，当然用这些动物来做比喻啊。一个是就是大雄狮、雄鹿，然后我看还有什么，老虎这些，对这些，所以说我是镇定至雄鹿，交由一切，即是一。昙卧乐鸣大园中，我此我观修把握也，具足正见，正观于切事，面临心，我看面临心亡心死亡心契约，死后解脱道上去。我是这用那个经来做比喻的，我是聚于离十恶，是善经言常回转，无间觉数何中有？此我正行把握也，具足十善瑜伽师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解脱道上去。我是正厌自心糊，法尔成就利他者利他事，慢行超越广瞎林，应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如果是一个寄送的方式嘛，就是。我此密切把握也，具足密切瑜伽是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道解脱道上去，阴阳显境之指上，以明体心而殊闻，深达无我之地趣，我此正法把握也，具足正法瑜伽是，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解脱道上去。明镜利运之大鹏，能展方便智慧翅，飞向无为宫宝去。我此果证把握也，具足果证瑜伽室，一切是面临死亡心契约，死后解脱道上去。就是大概说了这么一些内容。基本上跟就是这里讲的也是渐修行的一个，渐修行，然后又讲到戒，然后又讲到法，然后讲到了一个果的内容，所以第一个是说，远离边见的这个用雄狮来比喻，远离边见，然后就是像无畏的这个狮子一样，怎么样，然后这是见解嘛，然后第二一个是说，不动如山的这个修行，也用这个雄鹿来说，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有着纷繁的这个修行的，就是很多修法，但是其实是一味，就像鹿的角很多叉，但是是一个竹竿一样，然后睡在这个光明大乐的这个草地上，这样讲，所以这个是修行，修的这个部分。然后用就是远离十恶，就是说用行的上面呢，就是这样讲，用大经呢有这个辨别海里面呢，就是鱼那些鱼呢，就是要游绕半个地球怎么样，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但是它不会迷路，它在水中污浊浊和清澈当中都能够了解自己要去的方向，所以说，就是类似的，就是取舍上面它很清明的。然后用这个，洞见自心的，用雄鹿来做比喻， 然后说自然任运的这个利他，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就明了自心了，就是洞见自心，了解自心，然后不惊不松当中呢，就是行持这个上面的，就是说持戒的这个部分，然后黑白的这个画质上面呢，就是说明觉之心，一些里面有一些时候就是红白或者是明暗或者是怎么样讲的，就是事实上是说明觉之心究竟无二，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正法，然后说有着这个方便于智慧的这个大鹏的双翅来说这个就是说飞翔在非因缘和合的这个虚空上方，虚空之上啊，这是瑜伽式的修行的果，就是成就的这个意思。所以基本上就是唱了这么一首歌，然后都怕他把那不为所动，而且说你这么样一道根本不通，说就是你只是拿一大堆的这个外在的事物做比喻，证明不了什么。然后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瑜伽士，那你对当下的觉醒的话，本质上面应该有一个就是了解，应该有所就是确认了确信。所以这样好像讲了这个第一个歌唱了以后呢，就帕坦巴桑基一向是比较厉害的，所以他这样说。所以这时候呢，弥勒日巴尊者又唱这个六种快乐的确信歌，所以这以后有那个的话，你们自己读的话，可能字会比较清楚。然后这个反正就读一下。空行自然聚会之处，独自思维法义胜乐哉？访客拥护。众前我锦鲤，心气无声，静中成无死，生死之相法而自解脱。此见决定我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所以然后说无修无所修时，心却不散乱。定散差别之相自解脱，此观决定我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这个也是从这个见修行戒果这样讲的，但是这个就是当下的心这样怎么样的。然后任运而行，护趋无灭尽，心成造作之相自解脱，此心决定我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无戒可持之时，得无坏。就是刚才这个是就是修行了，现在戒的这个部分，无戒可持之时得无坏，一切戒相行事自解脱，戒心决定此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然后果的部分，不求正果尽中得无惧，一切希聚之相自解脱，正果决定此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所以说在这个空行母自然聚集的这个僻静的地方呢，就是独自一人思维佛法，多么就是高兴呢，永护永世啊，就是你应该切断这种斩断自我的这根呢，这跟这个断法的有一些相连相关要的这个精神，这个道歌都是切入无修。第一个上面说切入无修，顿入无散，所以有所修，这样有所就造作的话，就散乱就越来越多，所以无修的这种的状态反而就是能够结束这种的散乱。一切定中坐下之形象，就是坐下的这种的相啊， 都就解脱了，就是都解脱于这种定中，种种的，就是这些相，这些上面的一些，所以对于修行的一种的确认，让自己呢就是很快乐，就是心的乐融融，所以他也是在另一种状态上，帕坦巴桑金，请你也要这样去做，想要这种的快乐的话，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个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此观决定我心乐融融，就是这个句子。然后这个上面主要是见解当中的话，就是弃入无休，顿入无散，就是这个，就是这见解上面就是这样子。然后修的时候呢，就是切入我，就是见解上面，我们刚才说的是已经那个了嘛，就是无生了，无生不死，这个好像见解上面就开始的时候，切入这个无生之心，顿入不死，顿入不死，主要是这个见解。一切生死之相呢，都在原处解脱。所以对于这样的接力的确信呢，就是无比的快乐。然后这是见解，然后修上面切入无修，切入这个顿入无散这个上面。所以说这两个见和修的时候呢，就是无生，然后无死，顿入不死，就无生无死的这个见解，以及无修无散的这个行为，然后。说这个，就修的部分，心的部分呢，就是说，心为自然，顿入无止，就是心为自然任运，然后顿入无止灭尽，一切虚伪造作的这种的形象呢，都在原处解脱。那就是说，任运自然，一切显现当中的并。不要刻意的去停止那种的，因为像这个意思是说，有一些那种，从空性的一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空性的这个，无有自性的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将去遮这个实有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空性。另外的意思其实就是显现的意思，所以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尘，或者是说就是第三转法轮里面讲的这个内容一样，第二转法轮里面的讲的是空义嘛，空的这个层次的这种空性的教法，般若的智慧。那三转法轮呢，就是讲这个明的这个部分，显现的任运的自在的自然的这个部分，所以跟这两个句子有关的。所以说，对于这些，就确信了以后呢，了解了以后，心里面无比的快乐，就是这样子。然后，灌顶本来不存在，顿入无所得之中呢，就是本尊之相都在原处，就是解脱了。所以，对于灌顶的确信，在我心中呢，就无比的快乐。本无三昧业可守，就是说顿入无有这个堕坏之中。持戒之相都在原处，只是获得解脱，所以对于三昧业的确信呢，是我心中无比的快乐，这是戒嘛。然后果的部分呢，就是对于果无所希求啊，果无所求的这个，然后遁入这个什么呢？无惧当中，对于果没有什么那种，从一些修法角度，就是它不是一个叫什么。有这里在帕坦巴尊者也有讲嘛，有人跟他说，就是大概意思说，就是他那个修行上面没有条件了，这个不具足啊，那个不具足，就是应该怎么办啊？这样讲的嘛，就说哎呀，我这个缘分不好啊，我这个福报不好啊，这样讲的时候就说。你有没有听懂本自具足？你这个就是自心当中的这些，智慧也好，这些是，就是其实是本来具足的。 你只要还原它就可以。所以他就是说，本字句足你有没有听懂？本字句足这个意思有没有了解？这样嘛的，就是类似的。所以这个国上面的时候，我有这个诉求，然后遁入这个无据当中啊，这样子。说到这些时候呢，巴达巴桑杰就说，我看啊，这里说很高兴，他就说这些境界我以前也经过了。西藏的这个人当中呢，就是达成这个无所求、无作、无修的人就属你了。就现在你这样的人，印度也没几个，就是也只有一两个这样说的。但是说，因此就是说，就是意思说，可能他自己是其中一个嘛。就是说，我不需要你，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说着转身就准备离开了。这时候弥勒日巴尊者就说啊，拉住这个帕达玛桑基的衣服，就说，听说你有一个西苦的法门呢、口诀，反观内室，因而能悟道的这个，能顿悟的诸佛密意的，请你就是也唱一首歌，就是来，请你为我唱一个，解脱一下，唱说唱歌解脱解说一下好吗？这样子，帕达玛桑基就说，我从来没有给。就是唱过歌嘛，我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我会唱歌，今后也不会有人听见我唱歌。然后尊者呢，就是极力也恳求，这样以后，帕达玛桑基也唱了这个歌，这样讲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直接比较简短的那种的。经说妙法西苦之法门，男女诸魔群来汇聚时，应观彼为密行之一处。身患疾病痛苦发生时，将彼融合法性成一位。所以说，就是有这个魔障啊，来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断法上面修行的时候，专门去召唤这个一切妖魔鬼怪那种，用这个人腿骨这样去吹的油嘛，就是叫就是把他们请过来的这样子，那是这一种。有些人专门去这个，据说那里闹鬼，据说那是坟场，据说那是这个危险的地方啊，这样那样的闹的时候，就是这个黑屋子，那个就是闲地这样的，他们是专门去那些地方。修的，有些就是你在哪里可以召唤他们，所以另外也就是身患疾病，就是痛苦发生的时候，把这些呢，就是作为修法的这个跟法性的融为一体，就是应该这时候修行，西苦法这个消融一切痛苦的正法呢，就是说与这个男女的这个诸魔夜叉或者是其他的齐聚作乱的时候，他会就是让这个修行者更大有进展的修行呢，或者是说当疾病啊这些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人都会很害怕嘛，就现在一样的，很多人生病的时候，没有生病的时候不害怕，生病的时候可能开始害怕的人比较多，我感觉那里有另外一些可能也不会太害怕，所以这个时候呢，将就是法界觉醒融为一这样的一个时间。细微妄念升起时，烦恼才是烦恼才起即斩断，就是这个妄念在细微处升起来的时候呢，就烦恼才起的时候即斩断，所以这个然后说独具引处而卧时，袒露明体放置之放置之身处众人聚，我看身处众人聚中时，随显镜上直视直观时，叫我看随显镜上直观之， 所以这个应该就安住在这些你自己的这个境界当中啊，基本上，所以说或者是你说人，你就细微的这个概念，就是心，就分别心这个产生的时候呢，立即将它斩断。你如果就独自躺卧在隐秘之处的时候呢，你就是应该，就是说赤裸的这个觉性当中安住，就是主要是心的这种的袒露，没有什么造作这种的状态，所以，这如果你置身于这个一大群的人群之中的时候，无论升起什么这些，你都应该直观它的本质，所以应该就是自己的心的本质。然后昏沉来的时候怎么办？这些都是修行的时候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干扰，这样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昏沉来时高呼 Pat，散乱来时展其根。这个昏沉和散乱的来的时候呢，就是让昏沉的时候大喊一声 Pat，然后让自己保持清醒呢。然后心思散乱的时候呢，斩断它的这种根源。调聚妄念顿生时，那平生时，放置彼住心性中。所以说，也是说心的这个，不断的外散了，杂念丛生，这么样的时候呢，心很不安的时候呢，安住在法界的广大境中，心要放宽，就是不要压。但是就是放得更宽的时候，他就静下来，就是不用专注在或者是像这个猫捉老鼠一样去打击这个自己的念头，而是说让心呢，就是心界心住在法界空性的广大的境当中，心是就是这自然而然能够就是安住，心是随如外境时，这个就是心清醒的意思嘛，就是心心观照如如意 所以说，心识坠入外境的时候呢，就直视或者直观心的究竟本质，那种清醒的这个心观心本质，说这个就是息苦的法的这个道啊，此即息苦法门道，恶相。现实观为福，随念起时心乐然。就说最糟糕的这个恶兆呢，就转化成最好的这个福报，或者是说福气啊，福气呢，这个修福的这个因缘呢。所以说，不管有什么样的想法念头的时候呢，就应该欢喜的接受。就是随念起时的心乐然，病苦来时以助道，遇任何境，皆乐然。疾病升起来的时候呢，有就是正面的作用，不全是负面作用。所以不管身体各大元素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欢喜的接受，大概就是这样子。病苦。就转为道用的这种法门很多嘛，就是变成助道缘，那这个法门就上一次那个不动之心，大明尼嘛，他的那个修法里面确实比较多的这个具体的方法。斯文来时以助道欲以研磨时心乐然，一旦遭遇到死亡这样的时候，就让他转为道用，就是所以说不管是。斯摩诃是到来的时候就应该欢喜的接受，这样子，这个就是接受本身就是息苦的这个法门呢，息苦的道，而且不仅是能够接受，而且观为福，观为诸道，观为这个修行的善缘呢，这样子的时候呢，不再是那种就是抗争的或者是挣扎到就是没有办法的那种的状况。所以说，三十诸佛密也，金刚持大持秘诀也，四不空行心密也，四不虚 必须发觉也，而传心要口诀也，方便口诀，其悦其要，其要也，就钥匙，此即西苦之法门，西苦法门也。就这个就是西苦的正法，这个是三世诸佛的心要，也是金刚持的秘密要，秘密教言了，也是四部这个空行及密续的这个金要口诀，这是二传教法的精髓，也是方便道的这个关键。所以说这个也是消融一切苦的这个西苦法。所以这样听你讲了以后呢，弥勒若尊者很开心，就是说宽坦的坐在那里，就身上呢就不宜宽松的，就是就是宽宽松松的。但是因为弥勒若尊者本身衣服不多嘛，常常就是或者是衣服里面露出这种的自己的私处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帕坦巴桑基就提醒说，你身上唯一该遮的地方呢，就是你却把它露出来，所以你不要这样疯疯癫癫的。于是弥勒若尊者呢就唱疯狂的歌给帕坦巴桑基，这样子他就是给他反过来再唱一首歌。所以丁里那个诸上师前恭敬礼，大恩上师前我皈依，其出委员及障碍引我入法道，道相应，弥勒日把瑜伽是人人皆说无以疯狂，有时自己暗思为夜觉颇似疯人也，对吧？我今略说疯狂状，他就是自己给，就是当然很多是那种的说的类似于，怎么样，不说反话嘛，就是用那种的方式来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丁里这个诸位上司皈依大恩上司，就是师尊了，然后让一切的障碍就是逆缘全部消除清净，所以说让自己呢引导自己的所走的这个修法与正法相应，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说唱的具体的歌呢，就说父风子风传承风，传承金刚大持风，圣祖圣尊地罗风，祖师祖父纳若博士风，就是他用这样的句子。然后说这个就是父亲发疯，儿子发疯，整个传承发疯，传承顶端的这个伟大的金刚持，彻头彻尾的就是这种的疯狂啊，祖父这个圣尊地罗巴，就是完全是疯子这样的意思。然后大学者这个纳罗巴班智达，他也是疯子，也已经疯了。然后后面这个马若巴，老父马尔巴一世疯，弥勒日巴我也疯，传承金刚持的大持者，本来四身摩使疯，圣祖圣尊地落者，大手印摩使发疯，祖父纳若博士者，持名进行摩使风，老父马尔巴医师者，四部密续摩使风，本人密勒日巴者，心起二摩使我风，无缘自明观修风，无有希聚果正风，无有希聚的话哪里是吧，这是最好的风是吧，无有造作戒律风，不发风算鬼作害。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前面的这些伊万马尔巴、老夫马尔巴、罗扎瓦，然后他们封的这个就是用这个具体的一些方式来说。所以说这上面马尔巴罗扎就是其实意思好像就都是就是大成就者是上面，但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用这个在这个西决的时候就是断我执的这种方式上面，以前禅宗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话，就特别听起来哎呀怎么这么样的，但是事实上它指的是灭这种的我执带来的，就是金刚经里面讲凡所有先皆虚妄，或者是说一切相的就是人心邪道，就是之类的以声音求我是吧，以这个都是这种的句子和就是相应的一种的断这种我执的方式。所以说昨天的时候不是也有嘛，就是尊者那边有讲嘛，就中论里面的应用中论的一些词，若我亦无蕴，就是这个句子的这些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读，因为所以基本上如果就是从断这个我执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尤其是这种圣尊呢，对这个上面的本身我们观的时候都说闲而无事的一种的观法有吗，这些极其重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想说啊，那是不是一个具体的这个形象啊，必须是这样那样的，然后就执着这个形象，所以非因不离因是吧，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它也是观这个的一个方式。所以说那具体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那怎么做呢，传承领导的伟大上师，就是传承的上师们呢，就是金刚持呢比自然任运的四神就是北风了然后我的这个就是祖师爷帝罗巴呢比大手印的这个恒河大手印这些很有名的传承嘛，所以这些呢就是斩魔大手印的魔斩魔到就是变成疯子，然后我的这个祖师呢就是纳罗巴学者呢就是以这个瑜伽静心的这个明觉之魔呢就是使他风行万状，然后说我的老父马尔巴罗扎瓦是四不密续的妖魔害他疯，然后至于我米勒日巴呢就像一说说因为被这个星期二魔所折磨，这就是这样封的。所以说无缘自明修我看无缘自明修观风，无有希聚正聚果风，所以这有点像弥勒日巴，就是说没有这个偏颇的见解是封的很彻底没有焦点而就是自明，这一点疯子呢就是说这是疯子的这个禅修所以说没有这个攀缘执着和自解脱的这个行持，就是说完全疯的就是完全精神不正常的这个意思，所以远离希聚远离希望和恐惧的这个果，然后这是完全这个精神错乱的这个状态。无有造作戒律风是吧所以没有毫无这个虚伪狡诈这种造作的这个三昧也是风的，就是这样子不像样了所以说不仅仅是疯子，就是说我看这个上面就说无有造作戒律风发疯不算鬼作害，所以后面这个说男鬼上师 口诀害、女鬼空行加持害，这口诀加持这些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把它就是用这种繁化的方式来说，心乐妖魔洞中坐，勿用女鬼成潜游，鬼魔不算病来侵，大手印病后由后息，大圆满病由前清，平气急什么，这是肿瘤的这意思吧，是吧？孤疾哀嚎，气智慧热病上面逼，三昧寒病下面逼，中间空乐热寒热积，口吐口中吐出口诀穴，法心大乐，张肩张胸肩，病痛不算还有死，见解广阔偏见，看偏见死，见解广阔偏见死，修界广阔沉掉死，行界广阔伪饰死，果证广阔希聚死，密界广阔造作死，三生之中一劫死，名臣修士死亡时不用白毡裹其尸，却见众显千万色，果实不用草绳缚，却用中脉巨神栓，台石不用直子背，明体幼童肩上挑肩头，余且死尸如是捐，心经不是灰泥土灰土路，菩提大道坐坦途，开路四步空行众，传承上师坐向导，登上非土亦非石，普贤山上台施行，坟场乌浪乌狼夜无狐，方便智慧做游戏，金刚大持具足中，藏我弥勒之尸体，藏我弥勒之尸身，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疯的也还有很多这样子。说上世的这个忠告呢，如男鬼那般，就是毫无悲悯的打击了我，这个的意思吧。空心母的这个加持呢，如这个女鬼般，就是将我打得稀巴烂，这些其实就是断我支的这个上面的相关的这种意思。然后说这个应有尽有，就是需要什么全部就带去，不是我们这个关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很多丰盛的种种的一切的这种供养一样的，就是快乐的这个无始永远的就是进驻，然后了解这个了悟的这个女鬼呢时常徘徊在身边呢，就大概所以还有这些以外，还有就是前后有这个前就后有大手印，就是然后让这个怎么样说的，就是后有大后面袭啊，就是袭击嘛，就后面有大手印来这个袭击，前面呢就是胸前呢就是有大手印，也弄得非常不容易是吧，大手印的这个病呢就是清洗，然后大圆满前面后有这个大手印，前有大圆满，而薄平气则永远无法摆脱的这个慢性病呢，是从上居身至发起烧来也要考的这个要命呢，从下就是三摩地的冰啊，害我就是打冷颤，中间的话就是说大乐空行空性啊，就是冷热交战了，大乐与空性这一次是一个就是境界上面的，然后就像口吐血一般的，我口中的吐出金药窍诀口诀，我都胸中的溢满了法性之乐的这种体液，然后生病也就算了，就是还可以就这样死是吧，还能就这样死，然后这些对生死的无惧，这些方面在见解广阔的这个境界当中，一切偏见都死了， 那这是最好的。修行的这个广阔的境界当中呢，就是昏沉掉去这些都死了，在行为的广大境界当中，一切虚伪交涉这些都已经死了，在果的这个广大境界中呢，就是戏剧的魔这些都已经死了，三昧业的广大境界当中呢，就虚情假意都已经死了。那说这个三生之中呢，我这个瑜伽士也死了，就成就三生嘛。死后呢，就是说，死后的这个，关系或者是清晨这样子来讲，他不会被，就是一般死人死的话，会用这些布包起来嘛，就包毛毯啊之类，而是说就是外显的明亮的长寿的寿衣包裹这些，然后外显就是显现的这些新的显的这个部分，用显来包裹。然后说这个捆绑的这个不是一般的麻绳啊这边，而是中脉，解脱的这个中脉。然后扛运这个尸首的不是这个什么小枝子呀这些，而是觉性的幼童啊。然后运送这个尸首经过的路呢，不是就是荒凉的这个小路，而是通往正悟大的菩提大道中，通往正悟。四不空行母是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前往的这个目的地是，就是，就是上师和就是这些三智士们融为一体的这个上面，与个就是传承上师嘛，就是出殡的行列为导向，就是过去的成就者与他们相会。要去前往的地方呢，不是高山啊、岩石呀、这些地方，而不是这种草原啊、就是土丘啊这些，而是要去庄严的、殊胜的普贤山巅，就是证得这个本来智慧的意思，究竟的本来智慧。所以说，在一般的尸首，有些藏地有天葬的习惯的话，被这个狼、狐狸或者秃鹫吃的嘛，所以说不会任由这个森林里面的狐狼啊。啃食这个尸首，而是让方便于智慧的这个狐狸和狼呢，就是享用这个身体，剩余的骨呢，就是说，埋在这个荣耀的金刚，就是持金刚，就是法身，就是这一次究竟成就法身。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帕达玛桑基非常高兴，就是瑜伽行者，你所说的风状非常好啊，就是尊者说的，我们两个人相遇啊，就是应该做一个会供啊，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做一个会供。所以帕达玛桑吉说，你是就是主人嘛，在藏地，我是印度来的房客，所以我就是接受你的会供，你来做会供，怎么样？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做完会供，就是说就跟观修这个，大家肯定有一些人专门修过这个断法的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就是有些人可能以前就听过讲授，或者是有来就是自己修的这些，所以跟那个内容是一样的。这里就不需要太讲这个内容。所以这当然就是用这个架这个三角的这个架子呀，然后头盖骨里面呢，就是放这个布施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观修。所以我看一下啊，是不是发了一些啊？这个六决定歌，然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呢，我们就再讲一个，所以这个刚才已经讲了，两位大成就者呢会晤以后，在这个游戏神通道歌和相悦，就是或者道歌互动之下呢，就是结束这个非凡的这个会面了。所以而且离别的时候呢，又以不可思议的这个神通的方式，然后就举行了这个庄严的会供，然后两位尊者呢各自返回各自的住处，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然后这个里面呢 其实真真正正就是那个断法的一些修行，大家如果有一些机缘的话，还是可以就是作为一个就是不是天天修的那种，但是说你可以花一些时间专门熟悉这个内容，然后有些时候坐禅也一样，我在想说坐禅的时候呢。大家也许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特定的寺庙里面去坐禅呢，也不一定需要网上大家一起共坐禅修。其实事实上面呢，大家比如说约一个具体的，时间，早上你比如说早上，每一个地方的早上都不同嘛。但是早上比如说6点半到7点或者7点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呢，对你来讲很好，或者7点到7点半。对一些人来讲，就是你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早餐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准备好，第二天的时候简单的一热或者怎么样就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的话，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就是早上打坐，如果白天你有空的话，你可以也其他时候打坐。所以说每个人都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大部分就是有一个禅修的适合自己的时间的禅修。这个一天24小时当中你自己可以选，但是一般早上的这种修行的话会比较心比较清明。晚上快睡觉前修行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些人已经很累了，身体这些有点受不住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习惯和不要弄得非常的不容易，很修心上面呢就有欢喜心嘛。然后如果就是弄得非常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任务，很怎么讲呢？好像就这样的话就本身就有点违背，这种修行当中要就是法喜是最好的精进的这种的方式上面。要考虑一下。然后，今天这个后面的这个，这个呢，就是说把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融入到这个修行当中。不修行的话，那说很多没用，听很多也是有限的、有用的。所以最终来讲，像上一次，就是大家。当然已经非常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就是这一段呢也是这样子，就修正为助，就是最终来讲要靠修正，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思修里面，文思是为了修，教就是教法和正法里面，教法接收是为了正法，或者接受传承、接受讲解这些是为了修，如果不修的话，有点像说。做好餐没有吃，种好地没有去收割一样的，之类的。所以这上面呢，就是说弥勒日巴尊者于这个波仁罗珠居住的时候呢，有位当地的这个他的施主吉祥呢，与其他的这个施主呢一起前往尊者面前呢请意而且供养，与会呢就是这个。名字叫吉祥的这个呢，这施主呢，就是向尊者请意说：“尊者，我知道自己既不能，就是说法，也不堪就是专修啊。但是我想，请尊者就是从究竟的观点来看，我们是否应该注重在这个修为主呢？主要是专注于有这个修要，就是修为，就是专注修行为主啊。”专修的这个上面，这个上面法门上面要看，我们所说的 所以一般这个修密续的话，其实就是说慈悲心、菩提心、信心，一定的智慧见解非常重要。就尤其尼玛派的传承来讲的话，我们尼玛派是比较怎么讲呢？随众于比较高深的见地的。然后就是行为呢，有些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就是拘泥于特定的这些上面，所以基本上，然后就是成就者历代的也比较多，甚至红生的种种的成就的各种这些人， 所以，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意思说，这时候呢，弥勒日巴尊者就做了一些开示，所以我看啊。所以弥勒日巴尊者呢就回答说：“专研、研读和宣讲各种法要的目的是为了修行的缘故。如果不修行，那就变成无意了。所以唱了一首歌，说说法不修我慢，成我慢；继子不养，成怨仇。未经传授之经书，徒增身心之负担。弃旷大言之说教，如戴枷锁有何益？五花八门全教义。”闻者动容，心欢喜；双十口诀了义教，听受之人甚惜哉。诚信施主及徒儿，莫听无言大什么无惭大言者，应勤修习正佛法。我以无染清净心，谨慎告汝真实语。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说法不修的话变成慢法，继子不养的话成怨仇，不赡养的话，然后为经传授的这些经书或者这些做很多，就是怎么讲呢？真正不想修的话，那变成身心的这个负累，就是说，有些人说我接了很多很多法，但是。能修一些要点呢，当然有一些是一类的法是一样，但是你修一个代表一类的就是法，但是说有一些好像就是有点收集那种衣物，古董一样，就是说要收集很多。那当然，如果这个是传承的需要，那就另当别论。但是自己修的话，可能，很多要点就够了，就是新要的这种的教法，所以说。弃旷大言之说教，如果变成有些变成负担，有些变成枷锁，有些呢就这意思是说，不修的话就变成说心比较散，然后好像找不到次第，找不到中心，然后又好像就一辈子都在浸泡在佛学法或者是说修行的居士或者是团体僧众当中，但是最后生死之间呢，好像心里面也不见得有一个就是让人心能够正了。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这个是呢，所以说，尊者继续说到说，若要决定修持佛法，虽然，学得了很多，如果能在真实的这个上面能安住，就是说，如果能够打坐禅修的话，能够在这个上面得益，能够了解的话，那是最好的。所以说，一的益处非常大。如果说的太多，上乘的教法会把下乘的这个教法遮掩，所以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比如说网络上面呢，就是你这看东看一下西看一下，但是那些上面的虽然有时候可能刚好点到要处，但是有些时候呢，东看就是见解高低、各种修行层次的网络上面是没有什么这个真理的，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发的，所以，他可能就是东一下西一下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说啊，好像就英国就那些好像就应该修空性吧，就是只有这一个。但是有些时候不能偏废，有些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做人的这些修行上面还要下功夫。那这样的时候，你看很多就是很了义、很究竟那些没太大意思，没用。那些被你就是到时候磨蹭完了以后，就发现好像哪个都不好使一样的，就是根本上面就是基础没有打好，这些上面原因。所以因此心意就不能把持，在随顺己意和自圆其说之类的情况下，陷入迷惑和困惑之中。一个人如果对现世的一切贪欲甚大。他虽曾学佛，其实口头上是学佛而已。学佛的人，如果意在享受，对自己的各种功德感到骄傲，对古代的功德，就是上师们、古德们呢，就是功德就会退失。如果一个人很骄慢的话，或者自己是天下第一这样的话，对于就是传承祖师， 他们的信心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比如说你学一个论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也经常祈祷上师，祈祷这个做造论的人，也许这些非常重要。以前如果大家读那种的成就者的传记啊，尤其是这种显密圆融的修行的人，几乎没有人就是没有提到他们的上师很重要的那种的有的。当然从显部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去学佛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个不合那个有怎么样有毛病这样那样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怎么讲，以学显为主。然后不要太落入到，将来会后悔的那些行为当中，这样子就是。但是如果就是清净的一门心思的好好的深入修行的话呢，佛法僧也要有信心，三根本也要有信心，就是上师这些上面也要有具足的信心，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好像听说过说修密的人不需要有对上师有信心，然后最后成就圆满的，一个都没听说过。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内外密的这个上师，或者是说小调伏自心上师外显的一个方便来，就是它的如何显现，你来如何调，就是一切，然后从心而想，一切现象皆是这个道。自心即是上师，也就是说外显的上师，首先呢就是肉身的上师，然后又后来变成法，变成上师。法的这个经验上面的法呢，又变成上师觉证，就是这类。所以说，有些人想我总有时间来学习佛法，何必忙呢？但一旦无常到来的时候，就会失去机会。所以，把学佛的人要把所有的知识含在嘴里，莫要吐出来。就有些就是不应该说太多。所以，就是看要看人吧，要看因缘。所以。反观内视观察自心而修持，比如说你们可能不相关的人，不要说太多个人的修行呢、见解呀、或者是修的本尊呢。以前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隐秘的修行的时候，容易成的说法，又没有引起太多的娇慢呢、就散乱呢。就是看别人的批评或者是赞美的，然后心跟着起伏呀，或认可不认可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心态呀。所以做的梦也好，很多时候，有些志同道合的话可以分享，就大家不会起那种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其他的没有必要的人呢，也不要太多分享个人的这个见解，尤其是深奥的见解，那些很怎么讲呢，不适合分享。如果不把知识和修持融会为合一，只是想着先多多学习，然后许多法门，然后再去修持，就忘了知识是无边的，永远得不到最后的结论。如果你去问一个学博学多识的广我看读博学多识广聚百千法门的大法师，他就会告诉你，任何佛法的法门都是必须的。但是深邃的窍诀口诀太多了，就会变成不知道修哪一个法门才好。纵然修持一个法门，也很难产生觉受和正念。于是他就会想说，我是否应该换一个法门来试试呢？这样下去，就永远得不到成就。就像一个人长期去考察一种的梭麻草，而把本初的目标忘怀了。这就是也像一个孩子，就稚童手里拿着鲜花，所以就是好像就是孩子到鲜花里面的话，就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好像就是那种的，看起来在忘我的这个状态当中，最后就没有太多收获的那种意思。所以说，人对某一类的法门的坚持，像上一次我们说那个尤其七块是吧？还有另外也有，就是跟皮奇科修行八颂花了很多年去修正，最后圆满。像另外一个法师，我也记得，就是说，只是入行论的偈颂，然后一辈子修行，跟别人也想讲，也只讲那个，但是最后就是，很有成就，就这种的。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并不是你舍下一个，然后就不断的换法门了， 不断的换这个的，就是反而是说你可以，就是有一点像那种的，就是基础的这些方面修行，比如说花枝仁波切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修行人，但是他圆寂的时候还有像这个如心罗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像丁国清则仁波切，好像一直他一辈子都带着一本那个普贤上师言教，所以就变成就是自己也可以时时的，就是回顾到，这最重要最这些像上面的一些内容的一些修法上面，所以有一些是留意，类似于说，你比如说有些说无常，你要修1年或者是半年这样的话。开始的时候比较精神劲头比较好，然后可能修了3个月，然后慢慢慢慢就那个劲头，因为那个内容已经太熟悉了，反而没味道了。就像我们吃任何东西，一个东就是那个味道吃多了以后，那个就会有点退失嘛。所以这些时候呢，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像无常的跟空性的教法也相关的，然后。就缘起跟这种显现的一切的这些有关联，所以有些关联性的上面呢，你可以就是进一步去学习，然后再回过头来再一次就是来在无常的方法上面去，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当然有些人适合就是只修一个法门、一个窍诀，这样那也很好，就看要看个人嘛。所以，但是说永远一直在换这个，那这样肯定不合适的。有些事就是基本的综艺上面不了解的话，那就是换那个很多就没有那个。所以，当然，弥勒日巴尊者就是这么样说的，就说是换下一个法门来试试，这样下去得不到成就，永远得不到成就。具信施主听我言。不知业力真实故，罪人以惑思，罪人以思惑解脱。世人只知求快乐，寿命常伴岁月逝，愚人不识死渐近。时问月降与流年，汝若觉知修正法，应当供养进福田，归命依处佛法僧，诚实真实之上师，孝敬自己之父母，开心慷慨的心嘛，慷慨布施不忘报，周济可怜无助人，心行常与法相合，修行何用众多法，然后说法门繁多出混乱，这个是好像是后面有加上去的一个括号。承诺太多，诚妄语，汝等应常自反问自省问，业能如是行持也。就是像皈依佛法僧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人说皈依佛的话，可能大部分人觉得哎，佛是不可思议的，都觉得那很好。皈依法的时候那是皈依的，那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对，格鲁派的法，我就好像就很难接受啊，或者是对萨迦派的法，我很难接受，或者对尼玛派的法很难接受，或者是汉传佛教不太接受，南传佛教不太接受，或者是说禅宗不修净土宗，净土宗不想修禅宗，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不修，但是心里面要知道，这些是佛陀的这种直接的传承的这种源流。的这种的法，所以尤其是在一些学术上面说这个是什么，好像不是真正的佛法呀，这个是从哪里，可能别人僧人编造的那种说法有，那些不能相信太多，因为如果万一那些是真正的这种佛法传承的话，那可能就有过失过害过失，所以说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所以是真正的一个。传承上面的这种的法义的话，那不论是什么文字，不论是从哪个传承来的，都应该就是顶戴，就作为皈依的人。那更难的可能是僧众。那僧众的话，有些人说啊，这个僧人就是一个很俗的人，那个僧人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样的时候皈依僧的时候也会有，另外就是说在这个南传佛教来讲的话，应该是就是僧团作为一个团体来，就是四位比丘以上的僧众来去观做这个僧众，这样子呢。另外大乘佛法的话，就是说一个人证悟的，也就是有这个见到空性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僧的这种的僧宝的这个概念。那密乘的话更是如此，就是说像本身修行的这些就是修行者或者是这些呢同修道友，这些都应该看作是一种僧宝的一部分。所以那这个个人的见解，如果说批评多的话呢，就以这个最最低的这个出家的僧团为要求，这种的分别解脱戒当中的以这个为准。如果你进一步修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和菩萨戒的这种道路的话呢，就要以这个见解和这个修习修证的这个方式来去了解这个僧的意思。然后密乘的话更是认为以一切清净的那种的见解去了解。所以说施主们这样说了以后呢，这些开示呢就很易懂，对于心也很有帮助。我们一定要如法去做。现在还要请尊者观察我们的根基和能力，再开示一点对我们有益处的佛法。尊者说道，你们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话去做，还有许多重要的开示。不知道你们是否能依教奉行呢？施主们呢，就是说到我们一定尊者的话语去做。尊者呢，就说到，你们如果现在和将来都能够依主而行，那么就应该这样去做。说施主男，男女施主是谛听，如等如有真实真意乐。那上面这里面说了十个内容，一个是说勤知究竟之迦瑟，就是务农的这个作业吧。上一次没有了解这两个字的发音。勤知究竟之迦瑟，静听我言，细思之，就需要修究竟的法。这个上面意思要种下这种的因缘，发大愿，发这个大就是高见解上面，最终要往这个方向走。想来说啊，我将来要了悟大圆满的见解，所以我为此呢做准备，修前行，就是遵照师父就是或者上师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就是自己信任的依赖的这种的方式给予的指导方式去做。一切有生必有死，故应勤修佛精勤修佛法。就是生有死嘛，就是如患财物俱必散，故应慷慨行布施。亲友虽生终须散离，终离散了，故应观修波尔门。房屋虽建终倾倒化，倾倒到会倾毁。故应依山居静处，居静处就安静的地方。连续食物就是储存很多食物啊东西啊那些。终耗尽，故应聚集圣资粮，归聚集这个圣资粮，就是福慧的资粮嘛。福慧资粮的最好的积极的方式，就是真真正正的，就是自己修这个菩提心了。然后这个自然而然就福德和智慧都会圆满，积资进账也会自然实现。有利诸法不可斥，不可视，就有为诸法。应舍一切诸俗物，贪笑其语无尽时，故应闭嘴常缄默。就是这些没有止境的，就意思说，有为诸法的这个显现，贪生吞说笑的贪笑其语，就是口诀如油润皮肤，故应一指善吃善巧施。觉受如月出云霾，应常 官爵寺长江，就是这上面说，口诀非常重要，就是能够滋润这个肝的这个脾啊，就肝的脾一般，就是怎么讲呢？水进水了以后，弄干的任何皮肤一用油的话，就可以把它软化嘛。就是相续当中有很多那些硬的东西啊，刚强难化的，用上师的口诀呢，可以就是润化，滋润它，软化它，调敷调柔。所以说应该一直，然后说绝受的这些要修嘛，就是从能够从雾霾一般的这种的混乱当中呢，能够就是。这种怎么讲迷乱当中呢，就是能够脱颖而出，就是新的这种了知，一些境界也能够产生。所以这时候呢，应该像观觉啊，观这个新的本性这样子呢，似长江一样，就是不是说坐上修，而在坐上坐下日夜都是应该常常就是关照自己的这个新的本性。所以这决定了一词十法。浮现修饰我眼前我心前，然后给这个布人的男女施众嘛，那就是布人男女施主众，勤植善根向佛法，所以修种这些啊，所以意思这里面其实是上面还是一样的，就是说要把时间八法看清楚，然后来修行。于是尊者就传授皈依发心回向发愿给男女施主们，大众都升起了向法之心。听众中有许多人后来能修持能修习禅观，某些人得到觉受，这是吉祥蝶的故事。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多罗，祝大家修行进步。